上个礼拜我们交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也会非常影响我们心情的一个题目啊，就是夫妻之间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怎么样能够照着神的话语过该有的家庭生活。我相信如果我们照着主的话去做的时候，主的话会成为我们最大的祝福和释放。上个礼拜我讲完道，我到楼下去吃饭，碰到一些弟兄姊妹，那个弟兄那天正好没有听在楼上听到，姊妹就跟他讲说，你很可惜你没有听到今天早上的信息。弟兄就开玩笑说，哦，他说我不用再听了啊，他说你比较需要听。就只有他觉得姊妹们需要学顺服啊，他自己已经不需要再去听这些道理，他都懂啊。当我知道弟兄是开玩笑的，弟兄姊妹，神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神祝福一个家，神真的希望整个家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恩蒙爱，能够蒙福啊。但是一个家庭到底能不能真正的蒙福，完全关键在于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你不要管你另外一半怎么做，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啊。所以神的原则，上次我曾经讲过，一个家中该有的地位，夫妻要站在自己该站的地位。你如果不占地位的话，这个家不可能达到神心意中理想的家庭，而你对这个家的享受啊，你一定会打折扣。那很多家不仅仅打折扣，根本就已经出问题，因为夫妻没有站在该站的地位。就上礼拜跟弟兄姊妹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像任何的电动的东西，你一个电池放进去，正极必须接着正极，负极必须接着负极，不然的话你怎么样子去动它，它都不会动啊，它不会 function。 一个家庭在神的面前，弟兄是头啊，这是神的命定，这是该有的地位。所以这件事情在讲夫妻关系的时候，圣经上第一件事情就强调这个地位。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认真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不是因为我是弟兄所以我讲这句话，因为这是神的话啊。神是创造婚姻，他甚至是创造人类的那位 designer， 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这是一个不变的地位。如果你的丈夫爱你，因着你不顺服，或是因为你们并没有什么争执，你的丈夫就是把这个权柄拱手让给你，姊妹们聪明的话，赶快还给弟兄，赶快还给弟兄。姊妹身上最重要的一个功用啊，她是借着她的影响力，她在这里帮助她的弟兄啊。那人独居不好，神耶和华神为他造了一个配偶，为的是帮助他。所以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不是说我们一味不敢讲话就这样顺服，不对的。我们真正顺服我们的弟兄，就应该把我们所有的感受很诚实的，这个很智慧的，我们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决定权在我们的弟兄身上啊。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该有的地位，而我们每一个人该守的本分，上一次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姊妹就是顺服，在凡事上顺服你的丈夫要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神对姊妹的要求。神对弟兄的要求就是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跟本分啊，到底怎么样子能够实际的帮助我们的生活，那个关键不在神，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我们相信我们顺服神的祝福就一定领到，这是神的原则。所以如果你的家庭里面最近总是有搞不完的毛病跟问题的话，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到神的光中去。你不要管对方啊，做姊妹的不要说我的弟兄我怎么可能顺服他啊，他那样不够爱我啊，他这个脾气不好，他那么跋扈，他那么专权。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除了违背神违背良心的事以外，神要我们在凡事上顺服自己的弟兄。神没有加一个条件说必须他爱你你才顺服他，圣经上你找不到这样子的条件。神说教会怎样在凡事上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在凡事上的顺服她的丈夫，这是神的话语。所以姊妹们不要问条件啊，只要不违背神不违背良心，你 do your part， 神一定祝福你。那弟兄这面也是一样，我怎么可能爱他，他不顺服我怎么会爱他，神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要姊妹顺服你才爱他。神说基督怎样爱教会啊，怎么样子为教会舍己，做丈夫的一样要爱你们的妻子，要为你的这个要这样子的去爱你的妻子。所以那个关键啊，弟兄姊妹，要让这个祝福能够临到我们家，那一个关键，那一把钥匙在我们的手上。 神所有的祝福隐藏在他话语的里面，而那一把钥匙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你如果照着神的话语插进去打开来，你就要享受这里面一切的祝福。所以时间不多，不然我真的跟弟兄姊妹可以讲一些见证。有时候就碰到弟兄姊妹，这个有的不在我们教会，有的这个他们争执到已经到要离婚的了，我到最后我觉得跟他们去分析他们谁对谁错实在没有用，我就把主的话拿出来，我说这是你们唯一的拯救，而且这是神给我们的救法，你对神一定祝福你。我说你不要去管另外一半做了没有，你只要做好你的这一部分，神就要祝福你。当你在这里照着神的话，我的丈夫不爱我，但是我还是顺服他，我的妻子不顺服我，我还是爱他，弟兄姊妹，神要祝福你，而且神一定要把祝福领到你这个家中。所以那个关键在于我们啊，盼望弟兄姊妹不要放弃，神的话是我们的根基啊，神的话他每一句话他都安稳。如果说神把一个事情难担的事情交给我们，那我们不可能做到，对不对？所以神既然摆在这边，表示怎么样，这句话是可行的，那这个东西这个祝福是可以经历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话能够再有一个更绝对的信心啊！我们回家过我们好好该过的夫妻的生活。那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还是用同样的经文啊，因为圣经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特别讲到基督和教会，那我觉得我们如果只仅止于家庭生活的话，那我们就太可惜了啊！所以我们也回到主的话里面来看这一段圣经怎么样子讲到基督和教会。那基督和教会是神整个旨意的中心啊，那神所有的心意，神的智慧，神的计划，神的能力都彰显在基督和教会的身上。所以你看一个音乐家啊，他怎么样子去发表他心中的感情啊，跟他的智慧啊，他借着音乐他写出那么优美的这个乐谱来啊，然后把它表达出来啊，像这个贝多芬啊，他自己能够写出那么好的音乐，他耳朵聋对不对啊，他能够写那么好的音乐出来，他把他整个的感情借着这个音乐把它表达出来。那很多的艺术家啊，把他的生命投资在他所做的艺术的作品身上，而这位伟大的神啊，他最伟大的这个彰显还不在于宇宙中的奥秘跟创造，他最伟大的杰作是在他的儿子和他的教会身上啊。所以我们今天是神的杰作，神整个的旨意集中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大事情，我们一定要来看啊！在今天早晨我们再用同样的经文，我们要来看基督和教会。我们请再读一遍啊，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读22节，我们一直读到33节啊，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然而请往前读一段啊，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读20节，一直读到这一章的末了啊，我们请一起来读，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啊。啊，今天早晨我们从圣经以弗所书这一段里面啊，我们来看见基督和教会那个特殊的关系。那刚刚我们已经讲到神整个旨意最中心的意思啊，在基督和教会的身上。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一生神创造的人，而带着一个最大的目的在这里创造人，而我们过完这一生居然没有跟神发生关系，那我们这一生就叫做白过了这一生啊。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跟神发生了关系，而我们也享受了他的恩典，享受了他的拯救，但是我们却跟神最忠心的计划没有发生关系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仍然觉得我们这一生啊有一个最大的遗憾。也不管你在地上多么有成就啊，赚了多少的房子啊，赚了多少的薪水，但是如果我们跟神永远的旨意没有发生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啊。那也许你今天不觉得遗憾，也许在你快离开的时候，你晚年你就会遗憾啊。那就算你晚年还没有遗憾，将来见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因为我没有跟神发生一个最好的关系，我没有活在神最高的旨意里面。所以盼望今天早晨我们这样子交通以后啊，盼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啊，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能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一个转变。那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三件事情啊，讲到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那第一件事情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说到我们跟基督在生命里面的关系，讲到他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到我们是同一个生命，我们跟基督是完全合一的。有没有人把头跟身体分开来？我会不会说红兵今天晚上要请我的头去他家吃饭？不会，对不对？今天讲到头的是讲到我整个人。我们在这里，这个小朋友常常会跟爸爸妈妈告状啊，他的哥哥骂我，他绝对不会说哥哥骂我的耳朵，他不会分开来的，那根本就是一个。今天我们跟基督啊那一个关系啊，你要知道神用他的话说有就有，创造的全宇宙，而人也是他所创造的，所有受造之物在神的眼中，他要说有就有，他要废去就废去，但是独独人啊，不仅仅爱我们，他爱到一个地步啊，他跟我们是合一的，让我们成为他的身体。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太荣耀的事情。所以当扫罗啊变成保罗以前，他在那里逼迫神的儿女们，有一天当他带着那个大祭司的文凭要去抓神的百姓的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神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扫罗说：你是谁？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扫耶稣。扫罗从来没见过主，他也从来没有逼迫过主耶稣，但是主耶稣那天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在那里逼迫神的儿女，对主耶稣来说就是在逼迫他，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虫人。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你们就是我的骨，就是我的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跟基督根本就是一个。你叫任何一个人到我面前，我用拳头一打，你眼睛一定眨一下，对不对？你会本能的会想要保护你的眼珠啊，这个保护眼中的瞳仁，这是身体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所以神今天爱我们，他怀抱我们，他保护我们，他把我们当作他的身体。他在这边圣经上告诉我们，有谁不爱惜自己的身体，都是保养故事。而且第一件事情讲到我们跟基督那完全合一的关系，一个生命里面的关系，我们不仅仅是同一个生命，而且是同一个前途。我们怎么样子的遭遇，对主就是怎样的感受，那主怎样的前途，对我们来说也是怎样的前途。所以神的儿子已经进入荣耀，将来他要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太大的福分啊！我们跟基督同命同前途。怎么大家都没有笑容呢？这么宝贵的应许啊，真应该在主的面前死的。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太大的事情。当你跟一个人结婚的时候，他跟你这一辈子，你怎样遭遇就是他怎样的遭遇。 不管你们现在承不承认啊，至少那天婚礼上你们都说 yes， 对不对？那个牧师或传道人问你们说，不管他愿意跟他共患难、共病痛、共什么，每一个都说 yes。就讲到婚姻，两个人联合了，成为一个，不再是两个人。你怎样的前途，我也是怎样的前途。你遭遇什么，也就是我的遭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和教会，第一件事情讲到在身体里面，那是一个完全合一的关系，同一个生命，同一个前途。那第二件事情在这里讲到，说到他是头啊，我们是他的身体，说到他是我们的元首，那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当我们说他是头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说到他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愿意在凡事上，因为他从死里面首先复生啊，所以父神叫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就今天教会在地上，我们还看不见基督能够在凡事上居首位，对不对？你看有那么多犯罪的事情，人要杀人就杀人，要偷钱就偷钱，我们看见基督还没有在凡事上居首位，但是教会今天在这里做这个见证，我们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而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啊，地上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在凡事上万膝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承认。但是今天啊，我们在这里是他的见证人，我们先做一个见证，我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基督身体啊，跟元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第二层讲到他那个绝对的主权。那第三层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意思啊，这是一般头跟身体感觉不到的啊，这是圣经上有的。讲到元首他一切的丰富，今天教会站在一个承受的地位啊，今天教会蒙恩得救，而且被神摆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在这里承受元首一切的丰富。好，这个诗篇133篇告诉我们，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怎么样？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对不对？它好像什么？那贵重的油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那贵重的膏油受到圣灵啊全备的祝福。弟兄姊妹，那这个东西真是我们讲不完的啊！神一切的丰富，圣经上告诉我们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都在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哥罗西书第二章说到父神本性啊，不仅仅是外面的东西，连父神的生命跟性情啊，父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他里面也要得到这个丰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身体的时候，有一个太荣耀的思想，今天神把我们摆在一个位置上，那一个位置上不是叫我们受苦，是叫我们承受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教会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所以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感受怎么样。第三节，他的教会的头，你今天坐在那里，讲得太美了啊！他的教会的头，今天你坐在那里，你一切所有的都是我们的啊！你是我们的生命能力啊！你使我们能够坚定站立，胜过一切仇敌。讲到今天教会元首已经登上宝座啊，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我们领受了诸天一切的福分。今天教会站在一个位置。就好像你到尼加拉瓜瀑布底下去一样啊，那个水每秒钟你知道多少干一下，将近70万干，每秒钟啊，已经70万干的水将下来了啊。我们今天站在神面前，主的爱如瀑布从高处浇下来，我们唱完以后你们还是口渴，为什么？我们信心不够啊，我们里面真的是对神要有一个大的度量。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家中聚会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这个样子吧，而这是我空空的来。 No， 不可以这个样子，要带着渴慕来。怎么可以空空的来？一定要带着渴慕来，要带着一个极大的盼望，每一次神儿女的聚集都是神施恩的机会。这位天上的父神在他爱子的里面有说不尽诸天的福分，要借着我们每一次的聚会要倾倒下来。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好像都很属灵啊，我不配啊，我没有了，我空的了。所以大家空空的来就空空的回去啊，里面都没有预备好。以前在台湾有的时候这个会缺水啊，有时候那个消防车会开一车来啊，让这个供水给你们啊。那你去看大家去领水的时候，就是桶子啊、盆啊，所有能够用的器皿都带去，没有人会想说，哎呀，他一定不会给我太多，带一个牙缸去就好，不会有人做这种事，对不对？巴不得我多得一点啊，巴不得我好不容易排队了一个礼拜辛苦，我总要多得点水啊，就把所有的器皿都带去。那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就是带个小牙缸。主啊，给我一点，然后喝完一下就完了，然后就天天叫口渴。那主说，你为什么不多带一点来呢？你为什么不带我来我面前带一个大一点的希望呢？ 教会对主没有期望，主怎么能够做工？教会对主没有信心，主怎么能够做工？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所传的，我们所祷告的，我们自己都没有信进去。所以我们跟别人传那么多福音，怎么好怎么好，可是福音在我们身上没有产生那个好处。所以我昨天晚上有几个弟兄姊妹在我们家，我们讲到那个真道造就啊，我就曾经引用别人的一句话，有人说基督徒啊，如果真正相信他所知道所传的这十分之一的话，他的生活要十倍于他现在该有的情形啊，他会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兴奋，因为他真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从前有一个人啊，有一个叫 Tom 的一个年轻人，那他有心脏病啊，所以这个心脏病有的时候不能够接受太大的刺激啊，所以有一次呢，他有一个亲戚啊，这个去世了，就突然留下一笔大遗产给他，那10亿 ，one billion 的一个遗产要给他，所以他的亲戚就想说这个消息不能赶快告诉他啊，因为可能会害了他，所以他们想来想去呢，就去请他们教堂的神父啊。神父啊，你能不能帮我们想办法怎么样来告诉他？后来神父就说好，他说我来告诉他。这个神父就去跟他聊天啊，谈一谈谈一谈，然后谈到最后呢，那个神父就跟他讲，他说嗨胖，那个如果天父啊太爱你了啊，那要给你一笔10亿的这个钱的话，他说你会怎么样？那这个胖就跟他讲，他说如果神真的给我10亿的话，他说神父，他说我会分5亿给你啊，然后呢请你去改建教会啊，让我们教会能更发达。你这结果怎么样？那神父对不对？你那个是那个人那个神父心脏病突然发作死掉了他要怕人家没有那个度量去承受这么大的祝福，但是他连自己连一半的度量都没有人家说他一半给他的时候，他心脏病就死掉了啊！我不知道这是真的故事还是笑话，但是至少看到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告诉人家这个好消息，信耶稣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可是自己讲完回到家关起门来满眼愁容，就是我们自己就是信不来。然后我自己在我身上一样发生这样子的事啊，因为我的病在我身上20-30年，已经超过30年，所以长病的人最大的盼望就是从病得医治，对不对？你知道我从10几岁开始啊，就是常常就盼望有一天主医治我，或者怎么样的医治我。我记得有一次还是那时候还是很年轻的时候，有一天我就突然就不知道怎么样就开始梦想起来了啊，梦想有一天祷告的时候或者睡觉起来突然发现油不见了啊，昨天我的祷告整个人不见。那很多人也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红姐，他说我做梦梦到你的病完全好了啊，我听了也很高兴啊。那我自己也会做这个梦啊，有一天这个自己做了一个祷告的时候，祷告到一半就开始想，我说主，如果有一天我祷告的突然一下子病好了，哇！我就一想到，当我当真去想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流泪。我就说主啊，我一定到处为你做见证。我就想我多感动啊！我要这一辈子，我这个上刀山下油锅啊，主，我都要为你奉献。当我在这里很感动的时候，就突然责备你：如果你都不能信你自己所盼望的，那你平常祷告在祷告什么？那我心里面一下子就觉得很难过，我就跟主说主。啊！我说我天天都说相信你那个意思，相信你意思，相信你在你凡事都能。可是事情临到我的时候，我会像发疯一样快乐，表示怎么样？我的信心够不上我所相信。所以这个前一阵子我听过一个见证啊，就讲到有一些这个有一个加拿大的一个连长弟兄啊，他在大陆开放的时候他就回去探亲，那么在探亲的时候呢，他到了一个家庭教会里面跟他们聚会，那中间有一个老姊妹啊。那在大陆解放以前呢，他是自己读过一些书，所以他英文也还不错啊。那么在解放这几十年里面，他就没有什么机会再接触英文，那后来眼睛也就瞎掉了啊。那他看到我们这位弟兄去的时候呢，他就说弟兄啊，他说你能不能唱首英文诗歌给我听，我好久没唱英文啊。那我们的弟兄诗歌也不熟，结果就唱了一首 Amazing Grace 啊，这个奇异恩典。那么他就会背那么一节，就背给他听。我们的姊妹听了以后呢，就一遍又一遍在主面前唱啊，她好喜乐的在主面前唱。可当她唱了大概10遍以后，那中间有一句话，奇异恩典，她说 "Was blind, now I see"， 我从前眼瞎，今得见。她这样一遍一遍在唱，她唱到第10遍的时候，她的瞎眼突然开了，就看得到东西了。然后我们的姊妹眼睛一开的时候，她要把眼睛闭起来，她继续唱，她说 "How sweet you are"。他说主啊，你何等的甜美，要我的话就跳起来，对不对？啊，我又蹦又跳，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你说我们姊妹那个信心的度量啊，从这么小的事情上表现出来，他知道在神这件事情 piece of cake， 对神不是难的事情。而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说神是全能的神，我们相信他什么都能。但是弟兄姊妹，你真的这样相信吗？真这样相信，为什么一个难处来我们就活不下去？所以我们对神的话，我们的信心啊，没有调进去。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说，我们所听见的道跟自己无异，因为我们没有用信心怎么样与所听见的道相调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盼望我们来到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对神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你相信神在这吗？弟兄姊妹相不相信？相信，相信我们来到神家中不应该愁眉苦脸，对不对？我们带着你再大的痛苦可以，但是带着渴慕的心，知道主今天一定要来满足我们。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没有预备好要在这里遇见他，弟兄姊妹，你几乎又会空空的回去，你不过听到了一些道理。但如果我们每一次来都预备好我们的心，我是要到耶和华的殿中去朝见他，而且今天早晨我知道神儿女每一次的聚集啊，贵重的膏油要从天而降，要从元首的头上、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还要流遍我们的全身。那弟兄姊妹，你来聚会有没有带这样子的心？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啊，有预备好的心，知道今天元首要来祝福我们，今天天要向我们打开来，教会要来在神面前承受祝福，那我们教会会不一样，弟兄姊妹，因为每一个器皿都关着的时候，神的祝福留不下来。但是每个器皿都开开来的时候，神的祝福大大降下，降下透雨，高山低谷，银耳都是透雨声啊！神的雨要降下来。所以盼望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带着这样子的信心啊，知道我们是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每一次聚会，元首都要祝福我们。再讲到元首跟身体之间的关系啊，讲到基督和教会第一层在生命里面的关系。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教会的头，宝不宝贝？宝贝啊！那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好好的这个一同来学啊。所以这个我上次是在追求机会跟弟兄姊妹讲，那个龙教师到台湾去的时候啊，他这个艰辛，那么刚从大陆跑回到美国，再从美国又被神差遣去台湾的时候，那在台湾也是在动荡不安的时候啊，他去那里，那一去的时候，神就给他一句话。这是神给他的要求，也是神给他的应许。神对龙家师讲，他说你若是能够继续不断的相信我，我就要不停止我的工作。什么时候你停止对我的相信，什么时候我就停止我的工作。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个人属灵生命也是这个样子，教会的聚会也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带着信心的话，神没办法走。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继续相信神说要继续工作啊？所以这句话成为荣教师一生服侍里面一个巨大的提醒。他不凭着自己做什么，他就是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啊，让神能够继续的工作啊。那第二方面，我们在这里讲到基督和教会在爱里面的关系啊，这是讲到第二层，讲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今天教会还不是他的心腹啊？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启示录讲到这个神旨意完成的时候，基督要来迎娶他的教会，心腹那个时候才装饰整齐。但是我们今天已经跟他订婚了，他在这里预备他的心腹，他在这里装饰他的心腹。那他把我们当着他这个最心爱的那一位啊，他在这里爱我们，就讲到我们基督跟教会在那个爱里面的关系。那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啊，那第一件事情说到基督为教会设计，那说到他为我们完成的救赎。那真正的爱一定跟舍己发生关系。弟兄姊妹，当你讲爱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啊，两人相处的很愉快，你感觉到爱，对方对你温柔，就是百依百顺体贴，你觉得爱。但是那个真正的爱决定跟舍己发生关系，那个爱是已经越过了我自己的利害关系，我就是爱他。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了自己。我们这一般人今天早晨我们唱的诗歌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没有比别人好到哪里去，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钉死在那里， 上次徐医师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讲过，他 before 他上十字架以前，他在地上已经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病受了鞭伤啊，那个最残酷的鞭子打在他的背上，整个皮骨分开啊，那骨头露出来。弟兄姊妹，就讲到基督的爱，那个舍己的爱，你会觉得我们这个人怎么配得他这个样子？地上有哪一个人会为我们受这些苦？自己的父母亲或许可能，我们心爱的另外一半或许可能。但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受了最大的刑罚和痛苦，而且他还在那里受了最大的羞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基督的爱，那个爱是一个完全绝对的爱，而这个爱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他说他是一个不止息的爱，不仅仅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而他的一生这个爱他都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他用水界的道来实践。就从前有一个卖市场啊，像那个这个卖东西一样啊，他们就把这个所有的奴隶就带来，然后就标价就开始卖啊。那有一次在一个拍卖场所里面，那有一个长得高高壮壮的，一个非常壮的一个仆人啊，被人家拿出来卖。那你要知道，他们买这个就跟买奴隶啊，买的越壮的这个越有用啊。那这个大家就开始叫价。结果在那个小镇上啊，那最有名的一个恶仆人，他出了高价把他买下来。你知道这个仆人，当他知道在那边别人在那里叫价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将来要归给哪样的主人。结果没有想到是全镇里面恶的有名，这个杀害奴隶，他们奴隶是可以杀的啊，根本不当东西看。所以当他想到要到他家去的时候，他心里面极大的痛苦啊，整个眼神充满了愤怒啊。结果在那个人要把他带走的时候，那突然又出现了一个人，那他出了一个更高的价格把这个仆人买下来。买下来以后，他就跟这个仆人讲，他说你跟我走，他就把他带回去。带回去了以后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卖身契啊，那个主人在卖身契上签了字了以后呢，那交给仆人，仆人就可以被治愈，他就可以得到治愈。他就跟这个仆人讲，他说我今天买你，我不是要叫你当我的仆人，因为他看见他爱他，他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人啊，他就说我愿意让你自由，他就在他的契约上签了字就交给他。你要知道这个人他这个已经当过这么多次的奴隶，那这次又被带来这边拍卖，当他一拿到这个的时候，这是所有的奴隶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当他拿到这张的时候，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说谢谢你，他再三的谢谢他，他拿了他的就走了。当他走了一段路的时候，他突然心里面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那个爱没有强迫他留下来，但是那个爱却吸引他回来。等这个仆人走了一段路以后，他回来，他回到这个主人的面前，他说你让我自由，但是我愿意这一生我来服侍你。就他担心的回来，那这个主人，因为他当时看见这个仆人，他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可造之材，那么他放他自由，但是仆人又回来。回来以后呢，他不仅仅不叫他做那些苦工啊，他栽培他，他成全他，他帮助他啊，让他在他的家中担起了很大的责任。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爱，他不是光只有一个救赎，把我们从仇敌、从黑暗的权势里面给救出来啊，救我们脱离死亡而已。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爱是一生的爱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他为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底下就讲到什么？他用水界的道，要把教会洗得干净，找到一个持续、一个不止息的爱。那这个爱不是只有那么一次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但是没有。那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是细水长流啊，他那样子有包容、有爱在我们的身上啊，一生在我们身上工作来成全我们，就跟这个黑奴一样啊，他不仅仅被从恶仆底下被买走回来，而且他被他主人在这里栽培、在这里教育、在这里成全。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蒙恩，我们得救，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感谢他，我们觉得主真是爱我们，但是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忘记，我们身上又回到这个猪圈里面去打滚去了啊。那主耶稣用他的血道，用水解的道，这里讲到用圣灵和主的话在我们身上做洁净的工作，这是主一生都在做。在现在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是在软弱里面，对不对？ 那你发现神就借着每一次的聚会哈，借着我们每一次读经，我们每一次到主的面前去亲近他，他就突然用他的话来洁净我们，而圣灵突然在我们心里面恩高的教训，啊，在这里教训我们，啊，他一路上用水借的道，在这里洁净他的教会。在现在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这个，那这个爱实在是一个不窒息的爱。啊，我们常常滑出去，但是主又把我们带回来；我们常常又忘了他。但是主又再把我们带回来，这一路上神借着他各样的方式，用他的水，用圣灵借着他的话语，在这里做洁净的工作。我前阵子听那个赛克牧师啊，那在泰国他为神非常重用的一个牧师，那有一次我听他录音带里面，他就讲到他这个跟他们的弟兄姊妹，他花了十几堂啊，十几堂课的时间，他把整个圣经里面所有关于言语话语上的信息跟弟兄姊妹交通，因为他自己觉得话语在教会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件，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神儿女们中间的话语如果不被洁净的话，那神儿女们中间的话语会破坏教会。那神儿女们的话语如果被洁净，而且变成积极的话，神儿女们的话语会凡事造就人，而且在教会里面满了感恩，满了赞美。所以他就非常有系统的把圣经里面所有关于神话语的讲了十几堂。他说呢，因为他在讲以前整个教会里面也是有这些谣言啊、批评啊、论断啊，或者神儿女们讲灰心的话啊，那么他就连续讲了十几堂。当他讲完以后，他整个教会不一样，神儿女们之间的交通，神儿女们在神家里面那个祷告啊，神儿女们之间彼此中间的分享啊，那个话语平常在家里面相处的时候，夫妻之间该怎么讲话啊，我们的态度啊，通通都不一样。这弟兄姊妹，这叫做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干净。教会在基督被买赎以后，我们得到了一个圣洁的生命，但是呢，圣经上说他洗净我们，叫我们怎么样，要把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什么叫做玷污？弄脏了。玷污并不是他原来没有，是多加上去的，把它弄脏了，对不对？所以洗掉啊，所以神在这里要用水界的道法，教会不该染上的东西把我们洗掉。所以神其实已经把圣洁新造的生命给我们，是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没有照主的话好好过生活，所以我们染了很多的污秽。所以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呢，神就用水借着道把我们的污秽、把我们的肮脏洗掉。那另外一方面呢，他说没有皱纹啊，皱纹讲到老化，讲到这个人刚这个老了，老旧。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灵很容易老旧，对不对？啊，那同样的祷告听多了，所以有人会说，为什么每个礼拜要波饼？听大家祷告都是一样的祷告，就觉得很没意思啊。那就是讲到我们灵旧啊，我们里面的灵长个皱纹，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就需要借着水、借着道来常常洗我们，来更新我们的灵啊，来洁净我们这个人。你讲到用水借着道在这里洗净我们啊。那第三个讲到保养顾惜啊，不仅仅完成救赎为教会舍己，他一路上用水借着道在这里施行他的救恩啊，来洁净他的教会啊，让我们能够脱离各样不该有的情形。啊，第三方面说到基督跟教会啊，他的保养顾惜，那个爱的关系里面保养顾惜。什么叫保养顾惜？就是心疼啊，疼爱啊，这个爱护，这个神真爱我们，所以神保护我们。就我刚刚开始讲到的时候，说神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那这次徐华弟兄来，他举了一个例子，我想大家都应该还记得啊。他说他弟弟家里面养了一只母狼狗啊，生了三个小狼狗。那天在一个大风暴的一个夜晚，这个母狼狗站在那个狗窝的那个门口，整夜守着，四只小狗在他的后面。就早晨当他弟弟去的时候，那看见他家那只母狗已经变成一个癌细胞，已经变成一个冰冻的狗，他整夜守在那里，然后爱他的心，保护他。那神在这里爱我们，他说我们是他的骨，是我们是他的肉。那另外一次也是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一次到乡下去传道，住在一个农夫的家里面。那有一天早晨他出去散步的时候，那个农夫就叫他来啊，那你来，我带你去看一件事情。他就到他们的那个农舍里面去啊，你看见一只母鸡动都不动在那边啊，他说你过来，你摸摸看看。当他过去一摸的时候，发现那只鸡已经死掉了，那个脖子根本都已经裂开了，那个血都被那个黄鼠狼都吸干了，但是在他翅膀底下就躲了几只小鸡，完全躲在里面，所以那个母鸡就整个卡得紧紧的，动都不动，就任那个黄鼠狼咬他。 那这所有的小鸡通通保护在里面。所以这个施华弟兄这次讲了一句话，我听得很惭愧啊。他神造动物啊，是叫人惭愧，真的。所以人如果说你连禽兽都不如，他说那叫我们禽兽是给我们恩人啊，因为禽兽他们还知道爱，他们真的是活在爱的里面。而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神爱我们。主耶稣自己对着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想要聚集你们，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肯。”这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就是这样子爱我们啊，他保护我们，他怀揣我们。这圣经上说的，我们是他的骨，是他的肉。耶稣就是这样子爱我们。所以，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带着一个很简单的信心啊。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生命里面的，他跟我们的关系是爱里面的，要基督爱我们。啊，有一个寡妇啊，她自己这个从小或者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她就守寡，但是她带了一个孩子把她带大啊。那这个孩子呢，不务正业，所有家事都不管。那么有一天，这个孩子突然从外面跑回来。他就跟他母亲讲，他说今天晚上会有大风暴要来。那这个孩子什么事情都不懂，所以他们的家呢就住在一个非常破旧的一个茅屋里面。那个茅屋已经非常非常的旧，已经摇来摇去，那上面的那根梁啊，都已经跟两边的那个板子已经松开来了，所以随时都会倒下来。那另外那个整个茅屋的顶上已经缺了很多的那个遮盖，所以那个雨一定会进来。所以那个儿子跑回来就跟他妈妈讲了这个消息。那他的妈妈是一个敬虔的女人啊，她在神的面前，她就跪到主的面前去祷告。她说：“主，我一无所有，我所剩下的就是这个房子。那主耶稣，我把我自己交给你，我把我的家交在你的手中。”你要知道，那天晚上那个大风暴真的来了啊，那雨在风之后啊，风先来啊，就说到神的恩典啊，那大风一来一吹啊，那个两下子把那个两边的板子跟那个梁砰一下合起来了。啊，他是没有一个木匠可以定得这么好，一下子就把那个梁整个就稳住了啊。那接着那个大风就这样吹过去啊，把他们隔壁家那个天井的那个地上放了一大堆晒干的稻草，全部一下子吹起来，嘣一下降到他的房子上，整个盖住他的房子。啊，那天晚上大雨降下来，大风来，他们家完全没有事情。那在那个主日早晨出来的时候，他心里面敬拜主，他知道他神的神真是一个活神。没有人能够做这件事情，也没有人在那个时候可以帮助他，连他的儿子都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这位神看过孤儿寡妇的神，他知道我们每一个需要，他在这里照顾了这个家庭，真保养故事，讲到基督爱我，爱教会，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可爱，你觉得你的丈夫或者妻子都不爱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主永远爱你，主爱你如同爱他眼中的仆人，主爱你如同他的骨，他的肉，真的是他的心肝宝贝，每一个都是。不管你的遭遇程度，不管你的遭遇，不管你目前的处境，不管你是怎样，耶稣爱我们，他像爱妻子一样，他爱我们。就讲到基督和教会在爱里面的关系。最后一层讲到我们基督和教会之间在见证里面的关系。今天教会在地上，我们不仅仅站在生命里面跟基督合一啊，在爱里面我们有这么好的关系。而今天教会在地上负责非常荣耀的使命啊，我们跟基督因为合一，因为那样子的联合，所以神把他自己的荣耀托给了教会。所以教会在这里做一个彰显他见证的一个使命啊。所以刚才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他说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基督已经做完他那一部分，他得胜啊，升上高天，他坐了宝座，他为我们领受了一切的应许啊，他把一切的祝福要赐给他的教会。他说今天教会呢，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说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就讲到我们是教会那个丰富，是神的那个丰富的彰显。那神太伟大，那他今天把他自己缩在放在教会里，那借着教会来彰显他。所以这个保罗写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的时候，他原来在前面写书信，当他写到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他一下子被圣灵充满，底下的那一段话是一段灵歌啊 ，The spiritual song，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多荣耀的事情， 这么伟大的神从来没有人见过他，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曾经在地上33年半把他给表现出来，而主耶稣上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他把这个彰显的责任今天交在教会的里面。主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今天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能力都赐给了教会，所以教会负的一个使命啊，在这里彰显我们的主耶稣，太伟大的事情。2000年前神的儿子，那位神非受造的生命，有一天来到了地上，放在一个人肉身的里面，那个人叫耶稣，就是我们所亲爱的耶稣。他是一个透明的器皿，他把神一切的美丽完全彰显出来。而当他升天之后，这个复活升天胜过了仇敌的生命再回到我们中间，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耶稣为什么从我们里面出不来，不是里面的生命不一样，是我们外面的这个人不一样，但是那个原则跟希望跟神的旨意是一样。神就希望今天教会成为耶稣的彰显，到处都是耶稣，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耶稣吧。我活着就是基督，耶稣的生命应该从我们里面出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太大的旨意，因为我们跟基督完全合一，现在我们把它给彰显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想我也不多说了啊，因为在座还是有一些出信的，有一些福音朋友啊，我也不能讲太多啊，那我想我就交通到这边啊。那我希望我们能够看重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讲到我们在生命里面，他是头，我们是身体，我们是同一个生命，同一个前途。我们愿意在凡事上让他居首位，而且我们愿意永远来到神的面前，带着一个充足的信心。我们就是站在蒙恩的地位，把我们的器皿向他打开来，我们在这里承受元首一切的丰富。每一个人来都要带着这样子的渴慕和祷告。我跟你讲，教会会不一样，你每一次去亲近神，在家里面灵修的时候，你带着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和期望，你每一次亲近神会不一样。你每一次打开圣经，知道是神，那位说话的神，今天要再借着这本圣经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你的得着会不一样。讲到我们跟元首之间，这是在生命里面；而第二方面讲到在爱里面，他为我们舍己，他爱我们，而且他一生爱我们，要用水借着道不断的把我们洗得洁净。在这里也保养顾惜我们，一路上他供应我们需要，他保护我们。第三方面说到我们跟他见证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他之间那样子的 harmony，我们愿意借着我们把它给彰显出来。那我想我们一起再来唱140首，好不好？刚才这首诗歌非常非常的宝贝啊！我想我们听完道在唱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可能会不一样啊。诗歌140首，这里我们唱第1节、第3节啊，我们都唱一遍好了啊。那这边第3节，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遍好不好？教会的头，你坐那里，赐福给你所有肢体。你的是我们的，你是我们生命能力，你使我们坚定站立，胜过一切仇敌，胜过一切仇敌。好，我们就从第1节唱到第4节。好，我们请问几位兄弟们。